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出埃及记。感谢神，今天我们是来到出埃及记的高峰，是出埃及记里面的出埃及，出埃及记的出埃及。感谢主。今天我们是会看第11章和12章。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我们会把这两堂课，前一堂课跟后一堂课呢的主题都是出埃及，因为其实它重点是在12章，所以我们11章分享的会比较短，然后我们把重点放在12章。好，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出埃及记第11章，我们从第11章念到第12章的第7节，第11章到第12章的第7节，请弟兄姐妹一起来。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在此一样的再让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精气平气。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同乘的圣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来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像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里多起来。摩西要有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五残鸡，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去，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用力祷告。耶和华神，我们的主，那他要在坐在神宝座上的羔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终于来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出埃及。主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主你如何的当年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主，我们在这里也在思考你如何的带领我们出埃及，离开世界，进入到那大而肥的可畏的光年去敬拜你。主啊，求你今天借着经文继续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愿意我们眼睛不看祭人，只看耶稣，看见那为我们带罪钉在十字架上的羔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主，弟兄带着诗歌，第一首诗歌， 神羔羊。
是那个副歌里说，神羔羊，神羔羊，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羔羊，就是今天的主题《出埃及记》，我们一直都盼望这十二章，因为我们说过好几次，《出埃及记》有四十章，里面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在十二章，就是出埃及；第二个高峰就是在二十章，就是颁发律法、颁发十诫。所以我们把出埃及记分成三大段，用这两个高峰来做分段。那前面我们一直在第一大段里面，今天我们就会结束第一大段。第一大段的结束就是整本书的高峰，就是出埃及。所以出埃及是记载在第十一章到十二章，十一章只是一个警告，这个是在每一次神都会跟摩西说他将会降什么灾，所以是第十一章是神跟摩西说，然后摩西跟法老说，这个灾将会击杀长子的灾的一个警告，所以十一章是一个警告，十二章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的内容，所以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十二章，不过我们还是会用一点时间看那个十一章的警告，在十一章里面。我们所以这第一堂我们是会从十一章到十二章的上半部，然后我们休息一下，下半堂我们才会把十二章分享完。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继续对摩西说，他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之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里出去。”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法老一向来都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可是现在神预言说法老会让你们离开，而且他会催逼你们离开，赶着以色列人走，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改变。以前他都一直在拦阻以色列人，现在神说这个灾将会，法老将会完全的投降，他将会叫以色列人快点走，快点走啊，越走越好。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属灵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看见摩西，他没实战里面他没有妥协，因为法老多次的用诡计说：“好，你走吧，如果你把差代跟孩子留下来。”摩西有没有妥协？摩西说 ：“No， 不行。”然后他之后又说：“你们他夫妻跟孩子们都走吧，可是把你们的羊群牛群留下来。”摩西有没有妥协？摩西没有妥协。那现在我们看见，当一个服侍主的人不妥协的话，仇敌他最后就投降。他看见，当然他最后不是那个服侍神的人有什么了不起，而他只是忠心于神。然后最后那个仇敌就看见神的大能，他就投降，而他就迫不及待的叫摩西跟以色列人都离开快快的离开。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到，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仇敌面前妥协当然我们不妥协的时候，神自然会彰显他的大能，他是耶和华神，那个是第一点。然后那下面呢，神耶和华神叫摩西离开吩咐就是离开埃及的时候，他特别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迷惑，为什么疑惑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做。他说，他跟摩西说，你要跟以色列人说，你离开的时候还要跟他们埃及人跟他们拿金器跟银器，要跟他们拿金器银器，拿着这些金银才离开埃及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件事是神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跟这个亚伯拉罕应许的事情，神很早就跟亚伯拉罕说，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说过，你的后裔会在别人的地上他们会被苦待四百年，然后神说 然后他们要我会惩罚他们，他们将会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边出来。这个是神一早就已经说好了。当我们还记得，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当神呼召摩西是出埃及记第三章跟第四章，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跟摩西说的话里面他也包括了这样的应许，就是他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神也跟摩西说了同样的话，离开的时候要向埃及人他们的邻舍他们的女人当中把金器银器和衣服都拿出来这样子叫埃及人的财物都躲去了，向他们要金器银器。所以第一点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跟摩西所应许的事情，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是神显出神的公义。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苦工400年，他们是被剥夺，他们没有得到该有的工资，现在他们离开了，神公义的神把这400年的工资全部还给他们所以当我们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亏欠我们我们所失去的我们神将会还回给我们，而且给我们的会更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那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可能是第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三点就是因为神叫他们离开埃及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在埃及里面在这个旷野里面去敬拜服侍神，服侍神敬拜神。那服侍神敬拜神呢，神将会启示他们一个高的启示，就是那个会幕。会幕就是要用许多的原材料做成，其中的原材料就是金跟银，要有金要有银，还有皂荚木是主要一个材料，不过金跟银很重要。所以神现在要预备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会有金跟银呢？所以他们就神就预备这个金跟银从埃及人身上拿掉，当他们带着这些金跟银带着这些首饰全部离开埃及。那这里有什么属灵的学习呢？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会幕，神要造的会幕，就是将以后出埃及记里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会幕是彰显了基督，也是彰显了他的身体教会。这个就是会幕，神的帐幕要给我们看见的，神的帐幕，基督的所事跟所做，他做了什么，他是谁，然后他的教会，这个是会幕。那会幕我们已经说过，它是用金跟银，有需要金跟银去建造。那在那个是旧约那个会幕那个建筑物，对于我们新约的人来说，一点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很远可是感谢神，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神就跟我们说，我们是他的殿，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是他的殿，所以会幕以后是会变成圣殿的。那个圣殿，圣经里跟我们说，我们是他的殿。我们是神的圣殿，神住在当中，现在神不只是在那个用皂荚木做的会幕，神住在教会里面他的子民当中，他与我们同住他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会幕指着教会。那么神用什么来造教会呢？是神圣业里面是跟我们说是用活石，我们是用活石来造教会。教会造成的时候，当我们翻到神本身经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一件事发生，有一个建筑物叫做新城耶路撒冷从天降到地上。这个新城耶路撒冷也是说到教会，因为他圣经说这个是好像心腹装备整齐。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五章跟我们说，心腹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新城耶路撒冷预表着神的工作完成，是教会的工作完成。新城耶路撒冷里面 有什么？有宝石，有金，有这些宝石是来彰显着神的工作。原本我们是泥土变成活石，最后我们被神做成宝石，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是要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拿出金器银器的其中一个原因。 好好，我们继续去看，下面呢，神就说，要跟，所以这里都是神对摩西说，然后摩西跟法老说的警告，他说家将会在埃及地，我必出去巡行埃及偏地，在埃及偏地，从做宝座的到在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所有一切头生的牲畜都要死。这个就是击杀长子的灾，这个第十灾。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不管那个人是法老的儿子，或者是一个使女的儿子，都要面对这个灾难。所以这里跟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人，一个人连一个人没有。所以公义的神将要审判所有的罪人，不管那个罪人是什么身份出身，他是皇帝的孩子也好，他是一个奴隶的孩子也好，他是一个有钱人的孩子也好，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也好，通通在神的眼中，在这一件事上是同一的，神将要审判人。这个击杀长子是一个预表，预表着将来有一天神对人的审判，这个审判在圣经里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将会临到所有不信他的人，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只要我们是罪人，神就临到我们，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心经放在主耶稣基督那神的羔羊身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不管是什么地位，神的审判都是公平的这神说，耶和华说，埃及遍地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这么子的灾难，像埃及遍地就会大哀嚎，那些人都会痛哭他是从来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这个就是一个预表。这个大灾难是从来，这个前面的九灾跟这个比是小儿科之前整个人类的历史没有好像发生这件事这么严重的不过这个还只是一个影子，这个实体就是将来神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启示录第20章里面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审判是神对埃及人的警告，当然在今天对于历史历代的人，对于今天我们翻开圣经读的人，这个也是对于人的警告。我这个跟我们说，我们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是罪人，神的审判将会临到罪人，唯有一个方法能够逃离这个审判，唯有一个方法能够不会被击杀现在这个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中心点，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没有其他的路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真心的看这个逃避这个审判的路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够逃避这个路，这个审判他说这个击杀长子会所有埃及的人都会面对这个事情。不过呢，他说呢，至于以色列人的人当中呢，就算连狗也不会向他们咬舌，原文是不会向他们吠，狗也不会对以色列人做是什么拦阻以色列人。这就是说明这神要做这件事，没有任何的东西人，包括撒旦，能够拦阻神的工作。神要做一个审判的工作，当在审判的同时，神也要做拯救的工作，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神的工作他说那个没有狗会向他们咬舌，不会向他们吠，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将要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所以这里又再提到耶和华神我们如果我们仔细读出埃及记，我们就会看见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多次的出现。在出埃及记里，耶和华这个字出现了300多次我是耶和华出现了12次，这个是神要我们认识他的，耶和华神，耶和华是他的名字，他是我们的神他这里特别说到耶和华神要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开，这个是耶和华神他的心意，他要把属他的子民跟全世界所有的人分开，这个是神一直想要他的心中的旨意，他以前这样子做，他现在也是这样子做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 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面对耶和华，我们就要有两个选择：一，我们要相信他所以创世以前已经设立的救赎的计划，或者我们拒绝他。而法老跟埃及人就选择拒绝他，那么他们就要面对这个击杀长子的审判。以色列人选择相信他，神所供应的，他们就能够逃过这个审判。所以耶和华，当我们认识耶和华，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拯救人的神。那他说这些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摩西，而且呢，这个以色列那些埃及人，被击杀长子了，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投降，甚至来找摩西，叫他求你了，求你跟你的百姓出去，这个让他们快快的离开，催促他们出去。所以这里很激励我们，当摩西不妥协的时候，他经过了十个灾难，对于处理完全的投降，所以这里基本上就是十一章就是一个警告，事情还没有发生。这个警告呢，十二章里就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会完全根据神的警告而发生，所以这个似乎对我们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十一章是一个警告，十二章这个警告将会实现，就也是一样。圣经里有许多对我们的警告，神是公义的神，他将会行审判。所以既然十一章是警告，十二章会实现，最后主耶稣他会再来，他也会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当然也会靠着神的话会实现。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警告，让我们愿意悔改，相信神所提供的救赎的计划，不然我们就会受到这个审判。然后十二章我们就去看这个救赎的计划。十二章里面主要他是说到还没有这个天使还没有来击杀长子之前，神跟摩西说，仔细的说了关于两个节期的实际的安排，神的安排。所以十二章里面让我们看见，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接着这个出埃及的历史去认识神救赎的计划，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接着这里所有的点点滴滴就认识我们的神，认识他如何的拯救人，他是要怎么拯救人我们要怎么去得到这个救赎。所以这里耶和华十二章的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在本月以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这里呢神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改了犹太人的日历，他说本月要变成今年的第一个月其实这个本月呢，其实现在是犹太人的第六个月，他说要变成第一个月所以神改了一个时期这些时期这里有几个日子都是很重要的都是很重要的预表，有属灵的意义，我们现在一一的看。所以在这里前面他这里刚才我们说了，他说神跟摩西说了两个节期的安排，这两个节期呢是什么节期呢？一个是什么节？逾越节。第二个就是除交节。在耶和华的节期，这个我看一下在十一节里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在十四节十二章的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所以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就是说耶和华的节或者耶和华的节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耶和华的节期在圣经里面有七个，这个七个节期是将会启示在利未记，就是在西乃山下，神将会完全的跟摩西启示这个七个节期现在在十二章里，在埃及的时候，神先向摩西启示两个节期，这个七个节期呢，都是 关于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有关系的，而且也是神工作的时间表，这是神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两件事情，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出处节。好啊，不，对不起，是除酵节。好，那么他这里首先有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神说，耶和华说，我要请你们把这个一年，把现在就当做这一年的开始，这一年的开始啊。这里说到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以前他们一直在几百年在埃及做奴隶，他们好像没有盼望，一代复一代都是活在这个撒旦这个法老的辖制底下。现在神要拯救他们出埃及，离开这个捆绑，所以神说现在是一个新的，你的连你们的月日历也要是新的，重新的开始啊，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啊。所以在犹太人的日历当中，犹太人的日历当中呢，他就有类似有两个新年，因为是第一个是他们第一原本的新年，就是六月原本现在犹太人的新年是在他们的六月，可是他们还有一月，一月是什么呢？一月就是因为出埃及记十二章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说，现在你要把这个月当为正月，所以以色列人你如果我们去看他们的日期我们就会不会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新年是在第六月，因为神把他们的日期改了所以稍微再提一下这个，所以这个日期有十二个月嘛，十二个月。但其实现在的犹太人的日期有一些年代是十三个月不过我们简单来说十二个月，十二个月有前面的六个月是包括了前面四个节期，后面的六个月是包括了后面的剩下的三个节期，前面的六个月的四个节期已经成为历史了，已经发生了，后面的六个月的三个节期将会发生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图画当以后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神会详细的把这个事情启示给我们好，那么为什么？那么对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就很大了。他说，我们出埃及就是出埃及就是预表我们得救在新约里面，在以色列人的经历，出埃及的经历就是基督徒的经历，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是出埃及的经历所以他们出埃及就是我们得救的经历，信主的经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感谢神。这个是多么激励人的话，你知道吗如果你最近有去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家的门口就是有这句话，因为我们是新年把它那个春联放上去，当然我们是放圣经的章节，我们是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为我们留下来的教导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神，我们信主了，一切以前一切在撒旦的捆绑，一切的蛊毒都成为过去。不管我们受的伤害多么的深，不管我们受犯的罪孽多么的大，一切都成过去，一切都是新的。感谢神，连日历都能变成新的。感谢神。好。第二点就是他说神是现在神跟摩西说话应该就是那一个月的第一天就是一日第一天，他说现在你就开始把这个第六月变成第一个月应该是第七个月，对不起因为有十个月了，第七个月变成第一个月。好，那么所以这里从逾越节到除酵节其实总共有二十一天，从一号到二十一号有二十一天这个二十一天呢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我们属灵生命的浓缩版你就想要二十一天变成我们属灵生命的浓缩版，或者是神计划的浓缩版。第一天神已经计划好了先以后要做什么事情，这里就跟我们启示了，其实神 老早就预备十四号逾越节是什么时候，那个羔羊要被杀是十四号，可是神不是在十四号才那天决定的，神在一号已经决定了、其实神在很早以前已经决定了、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其实在创立世界以先，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其实神的计划他不是十四号才开始的，他其实是一号，一号就只是一个 预表，预表是其实在神老早、他还没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计划好了他的救赎的计划、这个很有趣，我们看见神慢慢把他救赎计划、启示给我们，启示给犹太人、犹太人甚至可能他们很多犹太人是看不见，他们只是会守这个节期，可是感谢神，我们在新约在基督的光照底下，我们就把很多神要启示我们都看见了、好、那个是一点，其实神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预备了这个羔羊。好，那么弟兄姊妹，耶和华神说在哪一天要预备那个羔羊？
十号，
对，十号，他十四号才杀那个羔羊，可是要十号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十号为什么十号呢？那有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到十号到十号到十四号有四天的时间，这四天的时间呢，有机会让这些有以色列人去看那个羊羔是不是有瑕疵的，他们会用四天的时间去检查，因为神说你这个羊羔呢是不可以有任何的瑕疵的，一点斑点都不行、就是不能有瑕疵的，要很好的 很好的完美的羊羔、这里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首先这个刚才我们一直没有明说出埃及记的、神给的出路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出路就是羔羊，它的宝血、有功效，这个羔羊。那这个羔羊是说到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就很明白的知道，其实这个羔羊就是指着耶稣，耶稣就是那个那只逾越节的羔羊的预表的实体，那羔羊只是一个影子，实体是基督。那这一句话在哪里来呢？新约哪里来呢？新约有直接跟我们说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我们去看哥林多，哥林多前书第七五章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既是无教的面，
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这里很清楚跟我们说，是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羔羊是基督、这个是整个十二章整个出埃及记的重点。好，那么我们要再想回去，十号到十四号有四天让他们可以检查这个羔羊的有没有瑕疵、我们在思考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主耶稣有没有罪？他没有罪，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完全的人，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之一就是他完全没有罪。那圣经里用了一个事情来跟我们说，主耶稣是其实他完全没有罪，可是他跟我们一样面对了所有的这些试探，我们面对的试探他都面对了、这个是个希伯来书跟我们说。那在福音书的作者就把主耶稣被出来服侍之前，他被圣灵带到旷野被撒旦试探四十天记载下来，有三个试探，然后之后圣经里就跟我们说、耶稣、 在这个没有在没有妥协，他没有犯任何的罪，没有在这个试探上啊有跌倒，耶稣得胜了，主得胜了啊，所以这个主开始服事的时候啊，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得胜了。当我们主耶稣结束将要上十字架的这个那一个星期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三番四次的被可能有六次，有人算了，就被推来推去，被大祭司啊，有两个大祭司，还有比拉多，还有叙利王啊，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些这个长老，这些犹太人的文士、法老等等，他们对不起，不是法老，这个法利赛人。所以他们主耶稣都被他们丢来丢去审问，为了是要证明他有，就是要把一些罪名加在主耶稣身上，好让主耶稣他们能够杀主耶稣，能够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圣经里很有意思的就是，当路加医生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路加就记载说，他说比拉多检查了主耶稣，查来查去，比拉多三次宣告，我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罪啊！这些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我们去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3章的第四节，路加福音23章第四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第四节，然后第十四节，比拉多又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叫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判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然后22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也责打他，把他释放了。”这里圣经里跟我们说，这个比拉多查来查去，他查不到主耶稣有任何犯了罗马这个法律的罪，任何的罪查不出来啊。这里就好像那个无有瑕疵的羔羊，在10号就已经预备好了，等到14号，他将要被宰杀，牵到被宰杀之地被杀，然后有4天的时间去被检查，看看他有没有任何的瑕疵。然后圣经也跟我们说，主耶稣是没有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瑕疵，他胜过了一切的试探，他得胜了啊！是因为这样子，他才能赎我们的罪，因为他是本身圣经里说他是以无罪的成为罪，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感谢我们的神啊！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在10号这个事情。我的属灵的意义。好，那么主耶稣是在14号被钉十字架的，所以在14号就是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就是那羔羊被杀的时候然后他这个被杀的时候很有趣的，就是他这里还跟我们说，他是在黄昏的时候要把他杀的，就是6节12章的6节，我们回到去出埃及记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那黄昏是什么时间呢？跟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根据法利赛人的这个看法还有这个包括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西佛的算法，那是从太阳开始这个日亮消退到黄昏这个到傍晚之间，这个就是黄昏，就是3点开始。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主耶稣是在3点的时候，下午3点的时候断气的所以这里我相信他很可能说到的黄昏就是指着那个时候。好，那么还有很有意思的14号这个日期，14号是一个说到十字架的日期因为主耶稣就是十字架14号钉十字架的圣经里有很多14号的例子，比如说当主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1章就有3个14、14、14、14，有42代 我们也看见神十四其实是有两个七组成。当我们看见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用神用了六天创造世界，七天安息。神做的工作有两个是重点，一个是神的创造，另一个就是神的救赎。神的创造是神救赎的计划。神的创造他用了六天，然后第七天是安息，所以第七天是一个安息的日子啊，安息日。那么两个十四号就是等于说一个十四号就等于说有两个七天，所以等于说有两个安息啊。很可能这里给我们启示，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得到安息，可是神当人堕落了之后，神其实就失去了安息，神没有真正得到安息，因为神堕落了，人不能彰显神的权利。当神什么时候再次得到安息呢？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就得到安息了啊。这个就是第二个期的安息啊，安息。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在十四号很有意思，十四号在安排十四号去钉把这个羔羊拿去祭杀。好，那现在我们还要继续看，就是在这里到底有什么人能够吃逾越节的羔羊？有谁能吃逾越节的羔羊？首先我们要看那个羔羊要怎么分啊？他这里圣经里跟我们说，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在个人按着各家一家一只。一家一只羔羊，所以家里如果有七八个人呢，其实只要一只羔羊那里我们神要跟我们说什么呢？我想其中一件事就是跟我们说到，不管我们的家里的人员是多么的多有几个，我们的性格是多么的不同，我们犯的罪有不同的罪，其实我们的蒙恩的就是靠着同一只羔羊，都是一个羔羊，都是 那一只羔羊来拯救我们，就是耶稣没有其他的出路那么很有趣的就是他说如果家里的人很少呢，吃不完一只羔羊，你可以跟另一个家一起分享一个羔羊可以两个家庭分享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神刚才说一家一只，除了让我们看见整所有的家庭成员只是靠着一个同一个羔羊去得救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神的心意是要全家人得救，神不单只是要我们一个人得救，神是要我们全家人得救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见的事情从这个挪亚进方舟，他就带着一家人进去，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是要一家人得救当我们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出来他跟那个兵传福音，他信了之后，他说保罗就说你信耶稣就必得救，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所以神要拯救的是一家人，这个是神的心意。可是这不代表我信耶稣了我的儿子就自然就信耶稣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过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知道，我信耶稣了，我就应该去把耶稣分享给我的孩子，他也应该我们也应该把主分享给我们的孩子分享给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家人能够一起能够享受耶稣，享受救恩，享受主。那么他说虽然神的这个救赎的一个单位是一家一家的，可是不等于说家庭与家庭之间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所以他说你们家庭人员太少的可以分享这个羊羔，就是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耶稣主分享给我们身边的家人其他的家庭我们可以分享基督的丰富给其他的人一方面是我们一家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是可以分享的。还有这个羔羊是有什么条件？他是男羔羊还是女羔羊？公的还是雌的？
公的
多大？
一岁
、一岁就说到他是一岁公的，就是说到他是儿子，这个当然是主的天父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是一岁就是儿子，一个公的羔羊
明显的指的耶稣基督，不管是山羊或者绵羊都可以，是一岁的羔羊。好，那么有资格吃跟没有资格吃、就是、我们先把它这个、挑到十二章的四十三节到末了。十二章的四十三节到末了，他有跟我们说、谁能吃谁不能吃。那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人能吃这个羔羊的肉，可是、或者说以色列人能吃，外邦人就不能吃啊，这个简单来说。可是神最后又补充，他说外邦人其实也有可能可以吃到，那怎么有什么、方法外邦人可以吃羔羊？受隔离，只要他们愿意受隔离，他们也可以吃那个羔羊，就是说他们有机会分、享受基督，他们也有机会逃过那个长子的审判。他说你在这里家里打工的不行，打工的能不能吃？不行。可是他说如果你是用钱买回来的奴隶呢？可以，只要他受隔离。所以一个重点就是受隔离，不管他是什么人，奴隶、外邦人、寄居的，道理说他们是不行的，不能吃。可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受隔离。那受隔离我们知道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在创世纪十七章说的，是神说那个是他神跟他立约的记号。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受肉体的隔离了，罗马书跟我们说真正受隔离是灵里的隔离，而这个隔离就是我们、信耶稣的记号，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就能够吃那个羔羊。这个羔羊就是说到主自己，能谁能享受主呢？要信主的人才能享受主，不信主的人就没不能享受主。而这个羔羊也跟我们说，它是没有、能不能是有这个斑点？不行、能不能是三只脚的？其实不行啊，不行啊。在这里没有很仔细的说，其实在以后的摩西这些律法里面他、会说到这个羔羊呢是要完全的没有残疾没有斑点的、任何的、这个瑕疵的、在利未记二十二章里他有读、说到这些、献祭的这些这个羔羊、没有瑕疵是什么呢？我读给弟兄姐妹听，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下雨的不行，折上的不行，残废的不行，长弦的不行，有缺少肢体的不行，肢体有多的不行、总之、是要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当然没有瑕疵的羔羊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到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瑕疵的，无有瑕疵，我们的主是无有瑕疵。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受了一切的试探，他在世上做行了三十三年，过了三十三年的生活，可是在他身上比拉多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他说他是没有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罪，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罪。所以我们的主是圣洁无有瑕疵的羔羊，神的羔羊。好，我们要去看彼得前书、关于这一件事，彼得前书一章第十八跟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跟十九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起。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经营的路，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好，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无瑕疵、无玷污。基督的宝血为什么有功效？其中一个原因，他说跟圣经跟我们说，他是无瑕疵、无玷污、完全无罪的主身上流出来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肮脏。感谢我们的神，那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每一次以色列人去检查那些羔羊的时候，
他找来找去，要找到没有瑕疵的才能做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就应该能够去联想到，这个其实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这个羔羊，他杀了他之后，羔羊被杀，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圣经里跟我们说，羔羊被杀。很出名的一个章节就是以赛亚书53章，说羔羊被杀的这个情节。他说，那这个神的仆人好像羔羊被牵刀被宰杀之地，他也不出声，一声也不出，好像他被那个剪羊毛的人剪的羊毛，一声也不出，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被杀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个所以神为什么用了羔羊来预表着基督被杀？这个是预表了基督完全的顺服天父的安排，主耶稣愿意上十字架，是因为他上顺服了天父。所以以赛亚书53章里面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刀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就是这样开口。所以这里是神跟我们启示了，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跟我们说，神所预备的那个弥赛亚，那个神的仆人，是好像是一只羊羔一样，他被杀的时候一声也不吭。这里是我们的显出我们的主，当他的宝血流出来，主宝血的流出来，才有的功效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在这个羔羊的血流出来要做什么？这个羔羊的血他们以色列人将会拿来做什么？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拿一个牛膝草，然后那点着那个血，然后把点在门框，然后门楣上上个点，然后那个天使这个祭司的天使要只要看见那个房子里面有这个羔羊的血，他就不会进去祭司那个长子，如果没有血他就会进去祭司。所以神呢就是认血不认人，认血不认人。其实如果以色列人他门口没有血，他也长子也会被祭司。如果埃及人他们知道这个秘密，他们从头家里点血呢，他们也会逃过这个灾难。那些在以色列人当中打工的做奴隶的，只要他们在这个房间，在有血的房间，他们就能够逃过这个灾难。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圣经里有记载了，有闲杂人跟他们出去，很可能这些人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就杀了羔羊点的血，或者在他们以色列人的家里，在总之那个门口有血，就天使就不能来击杀他们。感谢神，我们的神也是一样，有一天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历史一代的所有的人没有这个基督宝血的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神认的就是基督的宝血，他不管你是法老的儿子还是奴仆的儿子，你今生做了多少丰功伟业，或者是一个农民，神不管。关于救恩的事，神只看一件事，就是他儿子的宝血。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查经说，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就佩戴基督。神看的就是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这个衣服，有过去，没有审判。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血呢是用圣经里说是用这个牛膝草，一种草，这个草呢是绿色的紫色的叶子这个花，绿色很小的叶子他说用这种草来点，然后拿点这个门框。所以这个牛膝草呢是预表着有洁净的功能 当然它本身不能洁净，它只是预表着基督他能洁净我们的功能。那主耶稣不是主耶稣，大卫王，当他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当他心里要悔改，写了一个很出名的诗篇，诗篇几篇？
51。
哇，弟兄姊妹，这么好啊，这么棒啊，常常悔改。你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吗？很棒。有一次我姊妹来问我，为什么她跟她一个同工另一个聚会姊妹，为什么她祷告常常要说刘清长接近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为什么要刘清长接近她？原来大卫他祷告的时候，诗篇51:7，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哇，多么棒！大卫的罪多么的深，竟然能够比雪更白。神就好像看不见大卫的罪，只看见羔羊的血。所以，这个牛膝草是一个预表。预表着，我们的主有洁净我们的罪的功能。不管我们的罪多大，只要我们在羔羊宝血的遮盖底下，神说一笔勾销，我不看你这些罪。感谢我们的神。所以神启示说，只要我看见一个血，我就过去，我就越过去，越过去。所以这个是逾越节，神看见宝血，神就越过去。所以宝血是完全，我们能够得蒙恩得救，逃过神的审判，完全是靠那圣洁无有瑕疵羔羊的血。感谢我们的神。好，我们这一堂就交通到这么多，我们有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下去。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在出埃及你之奇妙的安排。你在创世以前已经设立了这救赎的计划，我们敬拜赞美，看见你在日期上的安排，你预备的羔羊所有的要求，你让我们看见有什么人能够享受这个羔羊的肉，能够逃过神公义的审判，是靠着羔羊的血。主啊，我们心里请充满着感恩，感谢你，让我们在羔羊主神的羔羊的宝血遮盖底下，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敬拜赞美，求你继续在这个下午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也由我们去思考我们在神身上所得的恩典，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能彰显出这个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感谢你，奉主的祷告。好了，我们休息20分钟，40分的时候我们再开始。